这个关外因缘，讲了这个因相应、缘相应。因相应的话，就是从这个前后相依啊，这个影响来说的。缘相应呢，就是从促成、现起。这个相应的法来说缘相应，这地水火风空时，这个六界合合，有相应的这个法身。那么在最后啊，就都讲了有一重意思在这个当中，就是前后相依的这个因缘变化呢，不是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就是这个种啊、生芽，这里说种作四念而生于芽，芽作四念而生于种，以及后面的这个缘相应当中呢，说这个滴水火风空时呢，此种、动种、滋润种、暖这个种，或者是不为种做障碍，就是有这个嘞决定性。那实际上呢，从因到这个果，从缘成这个果的时候，果现了，这个原先的因呢、缘呢，它已经在这个参与变化当中，直接就显现为观察对象了。所以不是像我们概念里面所停留的那样，还有这个缘在的，还有这个因在的。如果还有缘在的，还有因在的呢，才可以说种作四念生芽，芽作四念生于种。这个地水火风的这个四界了等等呢，就四大了，为这个促成。那实际上呢，显现的这一法呢，我们这个相待观的时候，就是这一法的出现。那么结合前面的现象，才可以说呢，种生芽，还没有一个所谓决定性的从这个种还带到芽这里来，从这个缘呢还到到这个芽这里来，那这样的话呢是不存在的。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因缘法观上这个相似观，这个不做深究啊，不彻底的一个观察。那么讲完了这个缘相应、因相应的基本义呢，后面又讲因以五重观彼外缘法，何等为五？不长、不断、不已，从于小因而生大果，与彼这个相似。这里五重呢，不断呢，就是生灭相续了，这个不长呢，就是生灭变化了，不断呢，它是生灭相续，不移的话呢，是没有一个实体啊，不变化者了，从此到彼的意思，从于小果，从于小因而生大果，那就是这个变化辗转相续呢。它是这个来显示了、显见呢，是有差异的，是有差异的。这个与彼相似，就是前后的因果连续有对应的作用，就前后相续。云何不长？为芽与种个别异故。 比牙非种，这个非种坏死，而牙得生，亦非不灭，而得生起，种坏之时，牙而牙得生，是故不长，那么这个不长的这个观呢，对应于这个种生牙，具体来讲呢，种和牙呢是有差异，这个种呢，比如说豌豆的种生这个芽，豌豆是圆的，这个芽呢它是尖的，这个形象呢也不一样，颜色也不同。这个种呢是黄的啊，那么这个芽呢是绿的，颜色也不一样，形体也不一样，都有变化了，就是芽种的各异。那么从这个关联上讲，这个形体上是芽灰种，也完全不一样。那从这个关联上讲呢，非种坏时而得芽生。所以这个种有没有独立的特性呢？是不是独立的一个存在呢？所以我们关键诸法不实，关键诸法如幻呢，要结合这个缘起现象，从明显的部分上来讲呢，那就是要结合这个变化事实来看，在一个稳定这个住的这个状态里面。最容易形成相似观，就我们会建立这个嘞常住的想，会建立独立的想，建立不变化的想，那么这个因缘果呢，前后相依啊，因带而变呢，就更加容易呢，对峙这个相似观，不停留在这个相似上面，从。比较而言来讲呢，一旦成为芽，这个芽又有一定的稳定性，那形成为种呢，这个种也有一定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在种上呢就取种的相，在芽上呢就取芽的相，那么两个不同的这个固定相呢，从建立的角度上来讲。就会有一个明确的差异性，种呢就是种，芽呢就是芽，芽是这样的一个形体呢，种是那样的一个形体，都个别不同。那么一摄入关联的时候，这个种到芽了，它这个关联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非种坏时而芽得生，不是说这个种坏了之后。这个芽才能够生起来，为什么？如果真的是种坏的话，比如说这个种子因为不善处理，它坏掉了，它生不生出芽来呀？这个坏的种子是生不出芽来，那么它毕竟要是跟这个种呢有关联，滋润这个种，这个种呢因缘相续变化，没有破坏，它。才能够生芽，那么生芽呢，这个种的现象呢，那不显了，所以我们就会产生一个道觉，就是觉得种坏的了，种没有了，这个呢芽才现起，这个才是种坏芽生，实际上这个种是一个现象，它到芽呢，由于。内在因外在条件，它做了一个变化，做了一个转化，显现为芽，形成为芽，实际上呢，不是真正种坏芽才生，它是前后啊相关联的，亦非不灭而得生起，就是也不会，也不是说这个。灭了之后呢，来生起了芽， 这个呢前后相依，肿坏之时而芽得生，就是这个肿呢不显了，芽呢显出来，四顾不长，所以呢这个是不长的，变化的，不是没有不这个呢变化，它是有变化，云何不断，非过去肿坏而生于芽，亦非不灭而得生起，种子亦坏而时当尔之时，如秤高下而芽得生，四顾不断。就是这个呢非长非断，就是不断的，就是并不是这个等这个种子坏了以后，没有了以后来生这个芽的了，就是非过去种坏生于芽，那么也不是说这个种呢不这个嘞消散，就是说转化，就是亦非不灭，就是种的这个显示了特性呢，它不显示了，而得升起，就是它一定要种的这个情形呢不显示了，这个种呢这个成为芽，那么种子易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好像这个秤的两头一样的，称东西的时候呢，如果是不均衡呢，那么这边高的时候呢那边就低，这边低的时候那边就高，它没有一个说落差，这边高了之后过了一下子那边才低，这边低了之后呢过了一下子那边才高，它是如秤两头啊，这个高下那个同时。那么如果是依中观的这个深度的这个观察破除呢，就是这个如秤两头的这个高下同时啊，生灭同时了，也是做我们一个中间的观念转化，让我们能够比较好一点来理解这个生灭变化呢之间是没有间隔，是没有间隔的。那么实质上来讲，深究来讲呢，这个生和灭的定义，那它完全是相反的。这个生的话呢是显示，这个灭的呢是消除，隐没。那么这个从一个法呢，将现，这我们才能够说了，这个要生了，那么从一个法呢将消失，我们才能够说是灭了。那怎么说这个存在的法呢它又是将消失了又是将这个显示呢，那生灭同时的话它就是这个二者呢同样嘛。那么这个就是转向于对于生灭本身的观察的时候，就不能够说生灭同时，那么为了这个来揭示这个变化的这个现象它是前后相关联的，所以就是讲生灭同时，如秤两头，不断，不是说要种坏了离了这个种子后然后才芽生的，就是说这个相待而说的这个种坏芽生，不能是种坏了以后然后才有的芽，那么这样的话怎么会有芽呢，只能是相对来讲，种现的时候芽不现，这个种生的时候这个芽这个芽生的时候这个种坏了，这不见于种了，所以不长不断，云何这个不移呢？芽与种别， 牙非肿固，四固不移。这个不移呢，就是这个牙显了的时候呢，这个牙当中有没有找得到肿呢？还存不存在于肿呢？如果说这个牙生出来了以后还有这个肿的存在，那么才可以说是移。而这个牙出现的时候呢，肿完全就没有了，完全不见了，它就变化为这个牙了。这个里面你找不到蛛丝马迹了，你不能在这个牙身的这个牙的上面呢找到丝毫的这个肿的痕迹。就像这个种玉米，你玉米种下去之后，这个玉米的芽冒出来长成了一棵苗了，这个上面你看得到玉米的痕迹吗？它跟原来完全都不一样了，圆圆的这个玉米粒呢看不到，只有这个绿色的芽看得到。所以这个是不移。那么这个就是就这个种生芽的现象为讨论来观察，我们可以放过去看其他任何的事情。就是物质层面呢，外因缘观呢，它都是这样的。我们觉得说这一个法这个产生了变化，然后呢是这个现起一个相应的法，是相应的这个现象，物质现象它是由前面推移到后面的，这个实质上呢是一种假象，是我们影像概念里面呢做了停留，跟这个变化的事实呢是不贴切的，不对应的，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才可能形成说牙生肿，这个这个肿生牙，这个牙生于肿，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云和小因而生大果，从小长种子生大，这个从小等种子而生大果，是故从于小因而生大果。那么这个生大果呢，就是种子是小的，果呢是大的，就比如说桃的种子，那么它就生了这个呢桃子了。那么这个西瓜的种子呢就生了西瓜了。比如说稻谷的种子，它就生了稻谷了。那这个一粒稻谷种子呢，是不是它这个种下去之后还是一粒稻谷啊？不是的，一粒稻谷它就变成十几粒了，甚至于二十几粒了。那么这个就形成了这个变化，就是小种生大果，从于小因而生大果。就是你这个种下去，它慢慢长，慢慢这个变化，有花有叶有叶，这个有茎，开花结果。那么这个当中它是多种长卷，然后形成这个事情呢，如所执，这个云和与彼相似，如所执种生彼果故，是故与彼相似，是以五种乖外因缘之法。那么这个相似的话，就是你种什么相应的种呢，它就生相应的什么果。种花，这个种这个豆，种这个瓜，那么它进一步经过辗转变化之后呢，它就出生相应的花了，相应的果了，或者是相应的豆啊，这个呢出现。那么不是种这个方面，那么其他物质的东西了，比如说这个铁矿呢，铜矿呢，你去炼的时候，它这个随这个相应的因缘呢，它就出铁出铜，它有中间的一个变化，那么它可能又新的一个组合呢形成其他的东西，也是前后关联有相依的作用，只是变化呢跟这个种种种东西了，这个形式上这有所不一样，那么这个具体来观察呢，就是有这五重可以观察的， 这就是结合现象，近似的来做观察，观察，这个缘起的这个道理啊，对应于这些现象的时候，它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外在因缘呢是比较简单一点了，就是有的地方讲的就是因缘和真善缘，就是这两种，因缘就是决定影响的这个层面，真善缘呢就是促成出现这个事物这个现象的层面，就是这两种，因缘真善缘，那么这里是举种生涯来说的，那么主线呢，这个变化呢前后相依，促成呢，就是围绕的这个主线的种种的这个条件，这个相应的配合，从前面这个事实这个现象到后面这个事实这个现象，并不如我们平常所认为的，好像这个种子种下去，它有迁移到后面的这个呢花果这里去，就依相应其他的例子了，我们来理解这个事情，就好像一个石头，它掉到这个水里面，掉到水里面以后，它就被激起这个波浪呢，那么这个波浪呢，它就一重一重到了岸边，这个石头它直接的影响呢，它只是在这个水中央了，但这个波浪呢，它被一重一重呢到了这个岸边了，它并不要这个石头到岸边，那么当然呢，这里举这个例子呢，它有当中的一些稳定性，我们还是会在这个上面呢产生一个存留的感觉，这个水它是一个媒介，它把这个波浪呢传导到岸边去了，就觉得这个水呢是一个稳定性的，那么只是我们取这个当中呢一个部分，那就是石头的影响，它在这个中间位置影响到了这个岸边，并不是说要这个石头到岸边呢才被造成岸边的影响，那么这个种子种下去，并不是说要一直保持这个种子的没有变化，然后辗转辗转呢可以到达这个花果的这个呢成熟，花果的这个实现，实际上呢前后变化它是一个现象接着一个现象显示，这个并不是前面这个现象呢为根源，然后一直一直能够贯通呢带到后面这个现象去，它不需要，中间过程当中呢这个根茎花叶果呢它是这个有很多个现象已经变化了，但是我们一般往往的概念呢认为说从因到果呢可能就是说要直接的指向从这个地方带到那个地方去，在这个变化过程当中呢始终有一个稳定，有没有这个稳定呢？从来没有这个稳定，它是众多的一个关联，然后呢才变化成为所得的结果，所看到的这个显示的这个现象，它是这样的，那么只是前后这个关联呢它是没有这个呢间隔的，没有间断的，变化呢它是一直的，所以非断非缠呢，事实上就是如此了，越深究越深刻的观察非断非缠的这个变化，那么对于这个种子，对于芽，对于种种观察现象的这种稳定的这个事实，它能够推移的这个存留呢就消除了，所以像一南传的这个观察呢，它声闻教法是以这个无常观呢、生灭观为来切入的，那深度观察的时候所现起的任何一个现象呢就像这个灯焰一样的，它是一团热气，前灭后生，不断的这个生灭变化，然后在这个范围里面呢发热发光，造成了我们一个呢错误的这个觉察，这个是灯焰，灯焰只是如此，那事实上呢透彻的深度的这个观察的时候呢，这个灯焰它这个刹那刹那这个变化了， 它没有任何的这个实质性，没有任何的真实性在这个里面。就我们这个物质的身体也是这样的，这个种生芽了，这个花果了等等呢，当你看到这个果的时候，看到这个桌子凳子的时候，它一样都是如此的，只是不深度观察呢，就觉得是好的，就好像一个环境，这你不去打扫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地方是很干净的，你看的也习惯也差不多，但是你去打扫的时候，你就会观察到这个种种地方呢，它是有脏的东西，角落甚至于还有堆了其他的我东西在里面，有灰尘呢，有蜘蛛网呢等等呢，都有可能。你不做清扫的时候呢，这些都忽略掉了，然后呢就是印象当中呢觉得还可以，所以缘起观呢，我们了解了相应的因相应的缘，那就是深入到观察对象上，从因上展开观察，从缘上展开观察，那就会消弭这个原有的这个表象上的一个认知认识，不做因缘观，不做缘起观呢，我们看某个事物就只是某个事物，我们对某个事物的喜好呢就只是某个事物的喜好，那实际上呢深入的时候，这个事物它原来是众多因缘的一个结合，这个当中呢辗转的一个变化，哪里是有那种呢独立啊不一啊，所谓的这种个体存在，不会有的。所以这个像这个常观当中呢，常修当中呢，对于五种类型的人的对峙，痴心重的人对峙呢，那就是修缘起观。修缘起观可以对峙痴心，这个痴不是指一般的就是反应迟钝呐、昏昏昧昧啊、昏沉呐、这是不是佛教里面这个完全这样讲的？这当然属于是说根不明利的部分，但是更重心的部分呢，是对于这个事项不能够如实观察，对于事项不如实通达，这个就是痴心。那么一缘起观呢，就能够通达这些事项，通达这些道理，那就是可以对峙的细论，对峙这个颠倒错觉，修缘起观来对峙痴心，所以我们观因缘，这个外因缘的话呢，这个因相应缘相应，就这样的，那我们综合起来看，这个芽和这个种呢，相应的这个关联，相应的这个关系，它并不是粗分的那种想法，这个芽是一个独立的，这个种也是一个独立的，然后这个种呢坏掉了，然后这个芽呢就生起来了，所以生系来观察呢，它不离于芽，不是说芽坏掉了之后有种，也不是说这个不是这个种坏掉了之后有芽，也不是说这个种呢没有变化，芽也生得起来，这二者都不是，它既不是说灭坏了之后有芽，也不是这个芽生起来之后这个呢种还在的，所以种灭芽显，种灭芽显，这个相待相依，相待相依，这个现起，这个芽的时候呢，那种就散坏了，这个种还在的时候呢，芽还没有现起，芽还没有现起，不会有这个种，还决定到芽这里来，决定到芽这里来，真没有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应的观察了，由这五重来观察，从这个前后关联性来讲呢，因到果了，它有相似性，就如是因如是果了，它有相似性，但不是马上， 但不是，这个因还在，那么这个是外因缘，内因缘的这个观察呢，是也分两重来做观，也是两重来观这个内因缘法，就是因相应和缘相应，相对来讲呢。这个内因缘观察呢，就是要更加多一点，内容更加广一点。外因缘呢，就是讲这个物质呢，这个非有情的部分、气世间的部分，那要简单一点。因相应，或者是内因缘法因相应义，所谓从始从无明。原型乃至生缘老死，若不明，若无明不生，行亦不有，乃至若无有生，老死非有。如是有无明故，行乃得生，乃至有生故，老死得有。无明亦不作思念，那是另外一种。那么这个内因缘当中呢，就是观十二缘起，就是观十二缘起，十二缘起呢，就是生命呢这个相应的流程，生死轮回当中呢，有情众生生生灭灭，生死相续的一个变化过程。这我们了解了这一个过程呢，就是一段相应完整的认识，这个往前往后啊，这个推而广之，那就可以了解呢，这个整个生命它这个呢变化相续是怎么一回事的，那么始终无明啊，原型，无明原型呢，就是这个呢，戏论呐、颠倒啊，这个非如理作义的，然后呢就是谁这个呢起了造作，就有贪嗔痴了、烦恼啊，起了造作，就原型，乃至生缘老死，生的话呢就是由这个烦恼业啦，这个相续，然后有升起，在有了升起之后。这个生命呢出现呢，生命出现了，它就会有这个呢老死变化。这老死变化呢，就是这个衰老啊，这人，这个生到世间，这个慢慢长大了，长大了之后，这成熟了，成熟了就开始呢，五根呢尽次的这个衰朽，就没有以前那么呢，这个明利了。这个生根呢，也不像初开始那么呢健壮，行动迟缓，那么慢慢慢慢呢，这个衰小到一定程度啊，那么就是不能再持这个色身，就死亡了，所以生缘老死，那中间呢，这个是有行缘时，就是有造作了，那就这个相应的了。起时，这个取念，然后时缘名色，那就起，这个嘞相续之后，那就有名色，就是精神呐、物质啦，这个现起一个统合，那么名色再进一步变化，那就有六处，就是名色，这个缘六处。六处呢，缘受，那个受的话呢，就是缘处，这个六入啦，六根呢，就是对境，那就有处。处的话，对于这个对境有这个接纳领纳呢，那就起受。有了这个受呢，就有爱，就是爱呢，就是相续的了。这个镜像呢，起爱着了。 那对于这个爱呢，就要取，就要追求啊，要取着了。那么这个追求取着呢，就是起了种种造作了，形成未来的趋势，那就有哎，这个有，就是取缘有。有的话呢，这个造作了，形成趋势了，力量呢，那就相续啊，生，那就有生，生缘老死，这个十二缘起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殉生死流的十二缘起，那要出生死流啊，那就是要从无明开始断，若无明不生，行亦不有，乃至若无有生，老死亦非有，那就是这个来通达真实了，离了戏论了，这个无明呢，明，无明明就是无明呢是黑暗的意思了，愚痴的意思，明的话就是智慧的意思，所以修学佛法呢，根本的这个通入门径呢，那就是要升起智慧观。你有智慧观，就破除这个戏论，对于这个观境呢，就不会有这个嘞执着，不会有那个造作了颠倒的这个层面，所以无明不生呢，行亦不有，就是种种这个烦恼行呢、造作行呢。这不有，乃至无有生，这个生呢就是生死相续了，就是我们有这个生，它就决定是怎么样，这个决定未来，这个逐步变化，那么产生老死，就是老死非有，这个是清净的方向，涅槃幻灭的方向。这个我们讲说逆训观十二因缘呢，这个无明缘行呢是训观十二因缘，无明呢是逆观十二因缘，这个逆观十二因缘并不是说倒过来观，从老死来观，这样的观十二因缘不是这样讲，这个逆观呢，它是指幻灭的意思，就是你能够关键这个缘起了，那么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观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明色，不在这个生死流变呢，这个变化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依照原来的这个颠倒我想，住着有实体，这样来观察，只是如实的展开，无明缘行这样观察。那样就这个近次的了，被熟悉了，被通达了，这个因缘观，了解因缘观，这个原有的这个细论念呢，它就变得呢薄少，就渐渐的呢消除了，那么最后真正通达的时候，正入的这个因缘观呢，那就破除了我的这个颠倒想，破除了我想，就无明不生了，无明不生呢就行不有了，老死非有了，那么这个就是涅槃幻灭，如是有无明故，行乃生，乃至有生故，老死亦得有，就是这样观察呢，生死相续呢，从无明缘行，行缘识，这样的一个生灭相续的流程。那么这个是因相应，这个因相应当中，结合这个变化的这个种种现象呢，具体来做观察呢，那就是直接指向于这个因缘现象。生死流变的这个变化事实，无明亦不作思念，我能生行，行亦不作思念， 我从无名生，乃至生亦不作是念，我能生于老死，老死亦不作是念，我曾有生。那么这个跟前面观外因缘这个因相应的时候，同样的说了一重，那就是要离呀。对于这个因相应当中，做这个嘞前后相依的这个迁移啊，有一个所谓的我，有一个相应的实体来连贯连续这个因缘的变化，这个当中它不存在需要前后的一个这个连贯的，从这个变化到下一个变化，这个无明就是无明的显示，有就是有的显示，不是说由这个无明呢还带到这个行当中，这个行现起的时候，又带到这个嘞实当中，在一个状态出现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状态的显示，那么前后相依的这个变化呢，变化到下一个状态的时候，那就是下一个状态的显示，那么前面这个状态里面的种种因素这个参与，它已经显现为下一个变化了，所以不再做有停留了，所以无明亦不作是念，我能生行，行亦不作是念，我从无明生。那么我们结合生命呢这个角度上来看啊，就像我们一人呢渐次的这个成长，那么这个当中呢就有一个呢停留性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就是觉得婴儿的时候那个是我，小孩子的时候同样是我，现在呢到了成年了，到了成年了，就会讲这个是我的婴儿的形象，我的少年的形象，我的青年的形象，我的这个成年的形象，然后就以这个我来做了好像这个贯穿，就像一个念珠一样的了啊。那如果没有一个线来这个穿这个念珠的时候呢，它就不是一串珠子了，它是散落的啊，这一颗那一颗散落在一起的。那呢有一颗珠子的时候呢，有了一根线的时候呢，它就把这个珠子都串在一起了，它就成了一串念珠了。那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想呢，就是这个当中呢有一根主线，就是自我为主线，以这个自我来做成立，从小的时候到现在成年的时候，它始终都有这个我的存在，似乎这个呢就是一个不变化的这个呢根源，根源体。那么从生命从一个人的变化本身上来讲呢，婴儿的时候他的这个心理状态认识状态都不一样，少年的时候又有了变化，青年的时候更加有多了变化，成年的时候还有变化。请问这个成年是不是少年呢？少年是不是婴儿呢？这个婴儿是不是青年呢？不是吧。如果他是青年呢，他就不成为婴儿，他是婴儿就不成为少年，他是个别的阶段，这个生命变化，变化到这个状态，变化到那个状态，这个并不是有一个不变化的东西，可以做停留的，可以做贯穿的，只是我们不觉察之间呢，谁的无始以来这种我想这种颠倒呢，就坚持了，有一个呢 不变化，以这个来定位，从这个定位来再做参照，所以才形成了说这个是我的怎么样，那个是我的怎么样，又一个我的是怎么样。如果真的是说这个所谓的主体的这个定位它是一个真实的存在，那它为什么不可以在它的心念当中真实而亲切的又显现婴儿，又显现少年，又显现青年，又显现现在这个心里呢？它显现得出来吗？它显现不出来。那婴儿期的话他还不懂事，他回忆都回忆不起来，当时候吃了什么，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或者是兜的一个尿布啊，他肯定现在想不起来，他没有这个想法了。如果是真实有一个贯穿的话，他就应该是能够摄入过来的。但是这个阶段性的变化呢，从事实上来讲，它是各个阶段当时候的一个显现，然后显现到现在目前为止。那如果是你还有一个存留还在前面的话，它就不可能又变化到现在。如果真实可以做贯穿的话，它就又可以从现在回转到这个前面的状态去，到那个状态里面去。但事实上来讲呢，它只是一种回忆，一种印象，这完完全全的不一样。那么这个无明起行，这无明是戏论的颠倒啊，这个是指烦恼的根本深层的部分。那么由这个戏论颠倒不绝了，就会引发这个造作。那这个主体造作当然是心理造作了，就是我不真实，这个认识这个变化的事实，这个生灭相续的这个生命因缘，起了我想，起了道想，随顺的境界呢我就贪，随这个逆的境界呢我就嗔，随这个不明显变化的境界呢我就执为，这个是一个稳定的不变化的永恒的一个事实啊，还有就是它就是一个这个不动不变的存在。那么这个就是逊于痴心呢，就像讲生死相续劫生相续的时候，这个前一生结束了，结束了呢之后，他这个死亡呢他再不能够支持原来的这个身体，一切都要舍去，这个时候的我执道想呢非常的强烈。一方面呢就想到现在我不可能再活得了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要去哪里，马上就有这样的一个趋向，就是强烈的这个自我来意识了，特别展现出来。那当然呢到了这个结合现象明显的部分呢，就是我爱称为我执跟我爱还有一个不同的这个差异。我执呢就是这个以为自体是真实实有，独立不变，不依于其他东西，不待于其他的东西，这个是我执。这个我爱呢就是由这个实体的这个支持了，他爱着这个层面，挂爱这个层面，那这个就是呢我爱。就像有的讲这个把小我放掉变成大我，这个呢把自我放掉，这个无我无私，这个去做一些的事情，帮一些的事情，那么这个他从佛法的角度上来讲呢还算是一种我，他是换了一种形象，并不真正对峙到这个所在的实体性我深度的这种执着，没有对峙力，他只是换了一个方向，把原有的这种 个体贪爱呀放大了，或者是这个呢平等的去对待一切的这个对象，以这样的来做了一个停留，做了一个支撑。所以他是形式上有一个话，他仍然是有个我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强烈的这个我想起来，我要去哪里呢，这个跟我爱是有相关系的。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呢，这个事物呢现象它是不是没有关联的，都是有关联的。所以就会随这个习惯性的推动，势力性的影响，产生各种各样的景象。如果他相信的景象呢，他就贪爱了；如果他不相信的景象，那就会产生怨憎，产生嗔心，那么就是有这个行呢生起来，就有这个造作生起来。那么深入到这个现象的时候，升起这个造作的时候，那么就舍相应的我爱呀，这个层面了。不起这个想了，起另外对应于这个镜像，对应于这个事情的这个造作，有贪有嗔有痴，这些想法就来了，所以这个无明呢，原形，就是依无明呢而起形，起了形之后呢，那就是形的这个状态，形的这个呢显示展示，那。无明这个状态呢，前面这个遮挡性呢为推动，这个呢变化到行的地方。所以行不作是念，我从无明生，无明不作是念，我能生于行，因为行又是一个显示吧。这个呢结合这个外因缘观呢、当中的这个因相应义当中，种生芽一样的，种坏芽显，种跟这个芽不同时，种跟这个芽不同在，但是这个前后关联有变化也不离，所以不能够对等的讲这个呢，种啊来决定芽，所以种不作是念呢，我生了芽，芽不作是念，我生于种，这个是同类的一个观察。那么我们这个生死流程当中呢，由这个现象的这个辗转变化，这个再转入呢细节的层面去看的时候，去了解的时候，无明为这个发起，那么一道入行的时候呢，那就是种种烦恼的这个具体造作了，这个行呢灭了，行呢灭了，这个呢不无明灭了，这个行生起来了，那么这里面当然是前后辗转相续的这个变化，前灭后生，前灭后生，是这样的。那么从无明到行是这样的，乃至于这个有到老死也是如此的，老死一不作是念，这个呢我从有生，虽然有无明故行乃得生，如是有生故老死得有，是故因如是观，内因缘法，因相应义，就是同样呢，我们深度的去了解了观察了，这个无明缘行行缘时，这个变化了相依相待，事实上来讲呢，从这个生命流程里面，或者是刹那十二缘起，这个认识变化过程当中。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 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这样的一个类，变化的这个类，过程，就是要这样的一个类做观察，这个是因相应，这缘相应呢？缘相应就是友情变化了，这个生命流程当中，其他方面的这个观察促进，因云和观，内因缘法缘相应是，为六界和合故，就是这个生死相续，我们看起来就是辗转辗转这样这个变化，这是一个呢。这个纵向的，就是前后啊，这个的相依啊。那么这个横向呢，就是相应的这个前后相依的变化，都会有这样的这个事情，有光，就是这关联，那就是六界和合，就是有六界。那么这个跟观外因缘是一样的，从这个纵向来讲呢，就是此因彼果，此因彼果。那么从这个横向上来讲呢，就是种种促成的缘，在这个果呢参与当中呢，有引发有形成这个呢作用。那么这个前面也讲到六界和合，跟这里六界和合呢这是不一样。以和六界和合，为地水火风空十界等和合故，就是有这样的六界，就是地水火风空十界，就是这样的六界。地水火风呢，这个物质的这个四种元素基本的，这前面讲外因缘的时候有这个，观内因缘的时候呢有情呢。所以有生呢等等，那就有地水火风的，那么空呢是指虚空，空呢没有障碍，就相应的这个空间呢，地水火空，还有一个呢就是实，实呢就是心实了，神实了，所以有的地方呢讲这个有情呢，有情呢是假合聚，就是众多法了合合了。假具所成立的，就是四大为空呢，实住其中。四大为空就是地水火风呢。这个空呢，就是内有通达。就比如说我们有呼吸啊，有消化啦，有冲道啊，有气血的这个循环呢。它中间是有间隔的，不是没有间隔的。那么从外观上看呢，这个人呢，他这一个肉体血肉之躯。就好像是整个都是一个实体的样子，但是你这个具体来观察呢，它不完全是实体，它有孔窍，这个一这个孔窍呢，跟外在环境呢相接应相关联，比如说我们吃食物摄取食物来滋养这个身体，大小便利的排泄，这个呼吸等等，这些都是通过孔窍啊。跟这个外在呢是这个环境呢相关联，那么这个基本构造呢，坚实暖动，这个地水火风的基本构造成了这个身体，那么跟这个外因缘重要的这个不同地方呢，就是有实住其中，这我们有情跟非有情呢，这个差异就在这里，佛法对于这个生命的。这个世间的这个观察呢，就是分这个两大类，一类是有情世间，一类是这个无情世间，就是非有情世间的。非有情世间呢，这个既有这个整体构成环境的气世间，那也有相应生成的这个生长的其他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内容这个矿物质啦、植物啊等等啦，这些都属于这个非有情的。那么有觉知有认识的这个 动物以上的这些生命呢，还有更微细的层面，比如说飞人呐、鬼畜啊，这些它也属于是有情类的。虽然它没有这个说容易看到显示的这个血肉的充分的这个身体，但是它也属于这个有情，就是以这两个来划分。蜥蜴世间呢，就是对于这个依托于这个报身呢所生成的这个环境，这气世间就是环境的环境的部分，种种的这个气世间不同的，有净土的世间呢，有净土世界，有这个秽土世界，这个就是差异气世间。那么这个地水火风空十界，这个六界和促成相应的这个嘞生命延续。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水火风呢四大不调和了，身体就不好。比如说这个坐久了坐不了，站一点点时间也站不了，这个身体啊痛苦。或者是脏腑呢，某个脏腑不好啊，这些都跟四大这个嘞不合合，有为证，这有关系。缘和内因缘法，地界之下就是观地界了。那么这些结合因缘观呢，就是为了后面这个力破了一缘起观了来做基础的。而且我们对于这个因缘现象的这个辗转观察呢，它也被顺着这个方向呢近似的这个消除我们不加观察的这个整体观念，不加观察的这个不变化的印象，让我们深入的这个因缘现象观察呢，就可以消除就可以对治这个不变化的印象，那么原有的这些独立性的不变化性的这个观察呢，它是不符于事实的，是在这些具体因缘变化现象上存留的这个颠倒想，存留的错觉。所以这个佛法里面的这个观修啊，一部分观修呢，就是我们从表象的因缘观下手，经过比较长的这个观察了，结合现象的这个嘞辗转的深入，然后呢洞察到这个变化的事实，相待的这个显现，没有真实的存留，然后突破原有的实质啊细论呢这个嘞障碍，能够如实的洞见，这个就需要结合现象呢比较长的比较深的这个功夫来做，真正做到了契入了才可能达成，才能完得成。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根源于这个现象的这个深入观察了，依这个嘞相待的这个道理，这个慎思明辨，就是深刻的这个嘞辨析啊，破除我们认识当中的相似的这个存留，就是直接把它这个挖掘出来，那么由这个再去修观，那么这样修观呢会要比较这个快一些，那这个就是两种的不同的这个嘞发展。那么这个作为初期呢，结合现象观呢比较容易一点，就没有那么困难，把这个具体的现象呢一个一个认识了，认识了以后再综合起来这个观察呢就比较明确，然后呢就起到这个对峙性。那么这个内因缘 法地界之相，为此身中作坚硬者，名为地界，而令此身，而为令此身而聚集者，名为水界，能消食，能消生所食饮绝荡者，名为火界，为此身中作内外出入息者，名为分界，为此身中作虚通者，名为空界。五识相应，即有漏识，犹如宿鲁，能作成就此生名色假者，名为十界。那么这个六界合合，具体来讲呢，这个六界，地界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呢做坚硬的，就比如说我们有骨骼啦、骨架啦，支撑这个身体啊。那么相应一切这个具坚固相的坚相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肌肉，它有一定的坚实相，这个都属于这个地界，是地大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个水界呢，水是有湿性，有滋润性，这里讲的就是有聚集性，那种生芽当中的水呢，它就滋润嘛，那滋润这个芽了，这个生长呢，生起来要变化了，那么这里呢，水大呢，它是集聚，就是名为水界，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呢，都不散了，能够聚合了，就是当中呢有水大的这个作用，水的力量，就我们用身上有各种液，这个血液啦，淋巴液啦，这个其他的种种呢微细的分泌啊，这些都属于水大，它就能够将肉啊、骨啊、腱啊、膜啦、等等啦，这个聚合在一起，粘合在一起，那么这个身当中何为这个火界呢？就是能消所食饮啖，就是我们这个吃的东西、吃的食物到了身体以后，它就被进食的这个消化，怎么消化呢？就是火大的力量来消化的，那么这个身中呢，分大的部分呢，这有出息入息，这名为分大。那如果更这个细微的去观察呢，就是身当中呢还有其他的微细分大，表现明显的就是这个有情的呼吸，这个出息入息，这个是表现明显的，那么这个身体的动作啦，站的、坐的、行住坐卧，种种这个呢动摇，这个都是分大的作用，有分大的力量所形成的。那么还有就是这个空，这个空界，就是身体当中有孔窍，有相应的这个连通啊、贯通啊，这个就是空界，对于这个身体的这个影响作用。十界的话，就是五识相应和这个有漏意识相应，这五识相应就是前五识，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对应身体的这个嘞色声香味触这个认识了别那么这个是嘞五识声相应，以及这个有漏意识，所以这里呢有一个简别的一个界限，叫做有漏意识，这个意识呢通有漏，通无漏。那么前五识呢，它是随意识而发的，这意识转为清净了、无漏了，那么这个前五识呢才会随起清净，这个前五识呢它是直了之观的，它不能够做这个决定来解决问题，就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东西了，你觉得 不舒服，你觉得这个凌乱。那有的人呢，他看这个他不觉得不舒服，他觉得可以。你看这个人呢，你觉得很喜欢。另外看这个人呢，他觉得这很讨厌，他不喜欢。这个就是五十啊，他在看镜像的时候的个反应。他会形成这个反应差别呢，是你意识的这个了解了，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认知，你觉得这种啊或者这个人是可疑的啊，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呢，这个眼睛看呢，感触就不一样了，感触好，感触不好，所以这个是这个一有漏意识来形成的。犹如宿炉，宿炉的话，这个举过了例子了啊，这是一种呢植物，它就是两个呢相依啊，依在一起呢，它才能够成长，少了一个呢就倒掉了，这不行了。所以这个五十相应和这个有漏意识呢，它是相关联的，就是不离前面这个五十了，摄入现象也不离这个意识呢，做这个判断呢，抉择了反应，那么随这个六十，而这个呢发起，那么就成就此生的名色雅，名色雅就是依这个地水火分呢，地水火分呢是一个物质，空呢它是虚空，那这个生命体有情。跟非有情的差异在哪里呢？就是有精神的部分，没有精神的部分呢，那属于非有情，这个有精神的部分呢，那属于有情。这个声名色牙呢，那这个就结合这个三世流转呢，这个生命初起的时候，这个父精母血合合，那么这个是属于一个地水火分空时啊，地水火分空呢。这样的一个呢，其中的五界合合，那这个五界合合再加上什么？那再加上这个有漏意识颠倒，他去向这个地方呢投胎，所以这个随着这一念升起呢，就遁入这个境界了，被这个境界所拘碍了，那就投胎了。投胎了以后呢，那这个就不是纯粹的一个物质现象了，初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父亲母血合合，它只是一个纯粹的物质现象。那么有了这个精神的层面呢，那才是这个真正有情的开端。所以称为名色雅，名就是指精神的意思，这个色呢就是指物质的意思。就精神界的东西呢，它不像这个色法，色法呢它存留一定的空间呢，有一定的障碍呀。这个显示，那么精神的部分，比如说我感觉冷，我感觉热，我这个高兴不高兴，这个是心理一个活动，如果我不说出来，我脸不表现出来，那这个是无形无相的，只能是以相应这个来概念，来这个描述，建立名义，不像这个设法有一个呢。相应的空间呢占据了相应的一个呢这个层流，所以称为名，这名色牙呢就依这个呢实界为促成，这名为实界。若无此众缘，生则不生，就是依这个众缘呢生则生，无此众缘呢生则不生，观有名，观有这个有漏时啊，五十相应呢、他能不能够起这个名色牙，不起这个名色牙。观有这个地水火分呢，同样也是不起这个名色牙。所以这个有情界内因缘观呢，就比这个外因缘观要复杂。外因缘观呢就只是因缘呢真善缘呢，就是地水火空这个呢就可以了。时的话呢是指这个时间变化，这里这个时呢是认识的时呢，就是指有情的觉察，认识有情的心识， 这个层面，若内地界无不具足，如是乃至水火空时等界无不具足，一切和合生即得生，就是这个内地界呢，具足了，内水界呢具足了，火界、风界、空界、时界都具足了，那么这个友情呢就和合生了，这个生根呢，生命呢，这个就生起来，就是结生相续啊，这一生呢这个相续，那缺了其中呢一部分呢都不可以，这个经典的论点里面讲到这个随缘起啊，无名缘行，行缘时，名色。名色的这个升起去入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是由微细的这个中阴的这个色身的力量再推动发展初分的血肉身，然后才形成五个包啊，五个泡啊，这头目手足啊，四肢啦，形成这个形体，最开始犹如凝乳，就好像这个炼的奶一样的，浓浓的那个奶一样的，然后再慢慢这个推动发展呢，它就开始成了一个肉块，肉块再推动发展呢，才会形成这个身体的这个大致形象，再经过一些时间的发展，最后才成熟了，就是形成这个六根的这个差别，就是主要当然是说前五根，那么前五根当中呢，生根它一形成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主要的话呢，就是说形成前面四根的差异，就是眼耳鼻舌，四根的差异，那么六根俱全呢，那这个就已经基本上成熟了，那么在这之初呢，它这个具足不具足啊，初开始还不具足，它要渐次渐次成长，由这个执持，就是业力啊，神识啊，这个心识啊，执持这个身体了。这渐次渐次发展，最后水具足，地具足，火风空时具足，具足的话呢，一切和合了，生即得生。那么这个生即得生相应，就是有情众生的独立呢，这个呢升起了，那么这个升起的参与，虽然有众多这些法。这些现象地水火风空实界，但是来讲呢，参与成熟之后就成了友情的出现，友情的出现呢，这个参与的部分呢就展现为这个友情了，参与的火也展现于这个友情了，我们不再叫做参与的火了，参与的水呢我们也不叫做参与的水了，它也展现在这个友情身上了，参与的地呢它也不叫做参与的地了，它展现在这个友情身上了，这是前面后生的一个变化，所以形成友情的这个事实，那么后面呢就是依我们前面的这个缘的促成，友情的这个出生出现，来做观察，这个从关联的角度上前面后生的相依的这个来观察的话呢，彼地界亦不作思念，我能作此身中坚硬之事，水界亦不作思念，我能为生而作聚集，佛亦不作思念，我能为消食消生所食，饮食绝淡之事，风亦不作思念，我能作内外出入息，空亦不作思念，我能而作身中虚通之事，时亦不作思念，我能成就此生名色之雅，声亦不作思念，我从此众缘而生，就是这个嘞， 结合这个变化了参与关联的这个现象，一一展开，一一展开观察之后，进一步渗透的这个来观察呢，这是前后生灭变化刹那刹那的这个相续显示，这个并没有东西可以由前带到后的，就跟前面我举的这个例子我觉得这是我的婴儿时，这是我的少年时，这是我的青年时，这是我的现在时，那实质上来讲呢，只有婴儿、少年、青年、现在它本身的这个生命呢，这个呢存在，这个显现，这个展示并不依我这个观念来做贯穿并没有一个我可以停留这个诸多现象当中，没有这样一个剥离开来的存在的这个对象你就是在这个当中找你也找不到所以这个参照点呢不对没有，所以相应的这个建立呢也就无法建立只是随一般语境不加观察的时候，我们讲说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怎么样怎么样的那么这个地水火风空时这个六界合合了形成此生依此众缘而生依此众缘而生是从这个现象我们讲这个是依此众缘现有的地方呢这个经典中呢就描述了这个非因缘呢非自性呢这个而有这个的出现呢那佛法呢就是讲因缘讲缘起众多因缘形成这个事实形成这个变化的现象，可是在这个深度观察的时候呢又否定了这个部分，并不是否定现象界参与的部分形成了这个现象所以这里我从众缘生呢生不作思念因为什么呀，这个生出现的时候这个众缘呢在哪里呀，是不是众缘带到生这里来或者是说这个生生了众缘还在那里，他没有带到生这里来，他也不就与这个生俱在，参与的部分呢他一摄入参与就形成了变化，一形成了变化就展现为变化的这个事实，所以我们能够说它还是原来的水，它还是原来的地，它还是原来的风火空石吗？它不是原来的水火空石吗？但是我们又说是这个水成了这个生，是这个火成了这个生，那不就是变相的在肯定这个事实吗？就是原来的水还在吗？原来的火在，风在，空在，石在，等等在，就跟它对等起来了那么跟前面我们基本的这个观察来讲呢，他就把这个话又倒过去了，这不符合了，事实上事实没有你后来这个转过来对等的认为它存在的这样的这个可能性，那都没有了一摄入参与它就已经形成了变化，形成了变化就带了另外一个事实，所以我们结合这个因缘现象来做观察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个相似的面能够了解清楚，不落在这个相似面里面通达于这个因缘变化的这个事实因缘变化显示的这个实际情形否则的话我们就是在这个上面停留掉了所以才会形成地成为生的坚固，水成为生的聚集，火成为生的消化，风成为生的这个来出入息，空成为这个生的虚通之事，石成为这个生的名色之雅事实上是不是这个样子来成为了？不是的，当说这个是生的时候就是依赖于生这个变化所展现的 层面来讲的，这个事实来讲的，那么从更宽一点的这个去观察来讲呢，当这个生不作为讨论对象的时候，不作为观察对象的时候，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讲地水火风促成这个生，地水火风影响这个生？没有啊，正是有这个生的这个现象变化这个显示出来，所以才能够相待结合地水火风的影响，不然的话都没有这个影响。影响什么呢？就像这个中间是一个虚空，这个人不在这里，那周围的地水火风呢，这些相应的关联的事情呢，我也说对他有影响吗？那就不能说了，只有他这个显示的时候说有影响，就是要有二者的这个聚成，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层面，但是二者是不聚成的，所以地不作思念，水不作思念，火风借空时不作思念，然后这个呢，展现为变化为这个身呢，同样也不作思念，我从众缘生，诸法因缘生呢，这因缘生就是因缘生，这个现起就是现起，这个不是另外有一个来跟他再对等了，还同时保留做依存了，没有了，当我们做新一个依存的时候，它又转向于下面一个变化，所以这个观察当中呢，总是有一点的这个呢停留感，就是在这个上面做了一个停留，然后就产生一个倒想，产生一个错觉，就好像这个水里面有一个树的影子，跟这个树的形象是一模一样的，但并不是说这个水里面有一棵树，这个树长在岸边，水里面是没有树的。那如果从相似形象上来讲呢，你很容易就会觉得，就会以为水里面呢也有一棵绿色的树，那个树呢它是一个倒影，所以我们对于因缘观呢，你不做深究啊，不随着这个因缘现象这个观察了整个思辨呢，你就会停留在这个倒影里面，觉得这个水怎么样，火怎么样，其实它一摄入参与的时候，就是因缘果的一个呢前灭后生，这个无间的一个呢显示，而且的话这个显示它也不是这个生呢就只是生呢，它又会随其他的因缘参与呢继续变化，继续变化，就不会在这个当中呢停留啊，把它对等起来，对等起来，虽然由此众缘之时生即得生，就是有这个众缘的时候呢，这个生呢就会生，离了这个众缘呢，生就不得生。那你光有地水火风空呢，没有实了，这个不生这个生，所以从生命相续的现象啊，如果没有神识啊去助胎呀，这个胎就死掉了。它有神识助胎，助胎呢，它就是在随着这个业力因缘推动，然后就成熟为一个来形体，最后就生下来，所以它要这个众缘具备，要众缘具足，那其他某一缘有缺了，它就会形成它的这个新的这个生命体啊，这个有欠缺，或者有差异，这个就是相似的影响，那么彼地界亦非是我，非是众生，非是命者，非生者，非如同，非作者等等等等，那这里呢 就是结合友情呢所存在的这个种种形象来说的。那么地界参与了友情的这个形成，变化为这个友情的显现。那么渐渐就变化当中地界的这一部分这一个角度上来讲呢，它有没有具体形象当中的各种形式呢？没有。这个我啦、众生、命者、生者等等，这个都是对于友情的某个层面的一种呢概念上的建立。比如说这个亦非是我，这个我当然它并不完全一定就是只有佛法里面讲诸法无我要破的这一层。这个后面在讲破我的时候呢会给大家剖析出来。这我们讲诸法无我要破的我到底是要破到哪里，这个对象到底是什么，这非要做一个嘞阐述就是把这个范围啊界限呢放出来。那么像称呼上的我、你、我、他，这个是我呢那么这个是一种称呼那亦非是我呢就是友情自称为我了那么是对应于这个友情，对应这个友情生，这个地界是不是友情生的，它有没有男女相地它就是坚固相，它不表现为男相也不表现为女相它不表现为一个造作者相，造作者相就做事啦这个烧火啦搬东西啦打字啦输入啦，这个就是作者相嘛，造作相嘛这个地它有没有这个作用呢，地的作用就是坚固相支持相，所以它不表现为说男女小孩子有一个命相续的维持的这个呢生命相都不是这非黄门非自在非我所非余等等等这些概念黄门呢就是佛法里面讲就是无根呐、等等呐、这个是身体啊不完整这个非自在自在就是相应的有这个种种造作啦往来呀、自在性呐那么地带有没有，没有非我所也不是有这个我所观的不会有相应的这个升起非余等等这个举地界说了之后呢，那么我们同样的这个观察呢，水界、火界、分界、空界、实界，地水火风空实，它是这个有情生众缘所成的这个参与影响的一部分那么参与了影响了之后形成了这个友情出现了这个友情，那么只有这个友情呢聚合了相应的一个整体了，所以我们在观待的角度上来讲，说我说这个是众生，说这个是命者，说这个是生者等等等等的这个来差异这个一个友情生呢，他是男生呢，他是女生呢他是高的，他是矮的，他是胖的，他是瘦的那从这个地血火分散来讲，一一观察了，一一观察都没有所谓的男女胖瘦高矮等等你水上观不到，火上观不到，分上观不到，空上也观不到，实上也观不到那么这个友情呢，生命形成呢，它整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形成了各种差异性的一个认知。对应于身体本身去做观察呢，地水火风空实界了，有没有这个差异啊？把我们的身这个水的一部分 来做观察，火的这一部分来做观察，乃至于这个空啊、地啊、时啊来做观察，没有这个差异，只有聚合的时候，形成这个身体发育变化，然后我们就有种种的这个来比较，相对于其他做参照，形成这个印象，形成这个认知，那把它分类的时候，具体来讲呢，这个是没有的，那么更深的层面就是进一步包括观察这个水，观察火风空时，说相应的特性属性，它有没有真实的存在呢？也是没有真实的存在的。所以这个只是观待的这个现象呢不一样，那么从聚合的这个有情生整体上来做观察的时候，我们一般的观察角度初开始比较好观察一点，如果一开始就观察这个地水火风本身的坚实冷冻，从究竟意义上来讲呢，深层的意义上来讲呢，它也没有真实性，它也是一个参照性，那么生灭等等，这个是抽象这个状态的描述，地水火风呢，它是物质啊、身体啊基本构成的一个细的这个部分，那么更抽象一点呢，这个归类这个事物的形态呢，它就是有生有灭，那么中观呢，在特别是中论当中，一开始的就是观这个八部中道嘛，那么这很多这个部分呢都是更抽象的一个概念，那就更细了，更细节了，那我们先学这个了解这个部分的时候，先由初分来展开观察，那么我们一般呢看一个人就是啊，这个人很漂亮啊，那个人呢这个很胖啊，那个人个子很高啊，高的这个两米多，这个门啊都还一进来都是要弯着腰才进来的，那这就是我们对一个人体对一个有情生命的一个整体观，那么剖析开来的时候呢，它事实上就是地水火风空时因缘聚合，这个当中参与的这个由变化形成的这个支持的部分呢，它有没有这个差异啊？没有这个差异，没有所谓男相女相，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这个不成为这个，那这是我们把它整合起来形成了这个差异性的一个划分，那么这个就是结合因缘来观待的时候，可以消除，可以破除，何者是无明，就是结合这个十二缘起了因相应具体，一层一层观，那了解，这何者是无明，无明是什么，于此六界起于一想，起于一合想，常想，煎熬想，不坏想，安乐想，众生想，命生者想，养育想，事福想，人想，如同作者我所等想，集于种种无知，此是无明。什么叫做无明呢？这无明就是依这个中观对峙的破除呢，就讲实有执，讲自性执，讲自体性有，那么这里就是结合前面这个缘相应之后，地水火风空时了，六界形成我们的生命，形成有情的这个呢，这个生死，这个相续，那么这个六界，而为的有情，没有做观察的时候呢，你能不能说这个有情呢，就是地水火风啊，空时啊，四大为空呢，实住其中啊，你有没有这个认知，有没有这个印象，这佛法揭示了，讲出来了，这我们了解了之后才会逐步逐步有这个认识， 但是原有的观念呢还会有粘连，不是一下子想得太彻底，想得这个清楚的。包括看阿含经，就是讲此色变异，此色无常，过去色、现在色、未来色、显色、隐色等等等等，就是这么描述了。那有的人一听之后就得法眼睛了等等，就已经证悟开悟了，证出果了，那么厉害。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行呢？就是这个相似观太牢固了。就是虽然前显的部分好像也了解了缘起，了解了因缘观，说这个因缘观呢，就像我们这学了一点以后，外因缘内因缘，内因缘就有情观了，生死相续了，无明行行缘时了，这个是一个纵向的主线，横向呢就是种种的众多促成，地水火风空湿，这个六界和那么这个后面再深一点的这个部分就不太能够懂得了，就是说这个地不作思念，乃至水火风空时不作思念，我成为这个有情，而有情呢也不作思念，我成为这个众缘的这个促成者，这个就是有一个基本建立的部分，就是我们原有的这个复禅呢、细论呢，它建立了这个主体的实有性。这个主体实有性你不建立的时候，你从哪里做参照呢？就没有这个参照了嘛，没有这个参照了，它就只是这个生灭变化相续的这个事实而已，它就只是一个前后变化的一个关联呢，辗转辗转的这个相续，辗转辗转的这个显示，所以它哪里能够依你原来的这个假定参照，这个实体我，这个实体实成的这个有情生命，由此到彼呢？没有吗？但是我们这一层呢，就好像如影随形一样的，就是非常隐匿，非常隐秘，就跟着你个思维转。虽然你在初分的外显的部分也似乎了解到了缘起，所以经典里面讲呢，缘起是甚深复甚深，深刻而又深刻的，就是不是一般的深刻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是说觉得这个哎呀简单我就了解了，不想深入，你不但要了解，而且要多这个思维深入观察，而且要结合现象，经常以缘起来观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这个缘起很好用的，你做任何事情都是缘起，你写个字也是缘起，说一句话也是缘起，今天要去到哪里也是缘起，今天没有赶上路也是缘起，今天让我发脾气了也是缘起，没有一个东西不是缘起的，那怎么样让这个不相信的事情呢消失？比如说不发脾气了，这也有不发脾气的缘起，这个事情有障碍了，这也有消除障碍的缘起，那你要不符合这个障碍的缘起呢，消除障碍的缘起呢，你消除不了这个障碍，那你没有找到通达真实消除细论的这个观察呢，这个缘起呢，那你就生不起智慧，消除不了这个烦恼，这个都是可以依缘起来观察，那么结合起来，这里再讲这个无明的时候呢，这不一样了，就综合的，就是由一个一个的基础认识、基础概念，那我们慢慢慢慢整合起来、综合起来，综合起来有一定的了解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再归入到前面不懂的地方，来思维了解。这样的话你就根本性的这个问题呢就解决了。你根本性的问题一解决了呢，那么差异性的这些现象相对去观察的时候，你就能够越来越清楚，越来越不在这个上面呢为这个假象所迷惑，被自己的这个实质所推动的不推动了，有这个力量呢能够对应的这个观察。所以观察这个六界，没有如实观察，不了解这个观察的呢，看这个身体就是一和相，就是一个整个的， 就好像我给你一个苹果，那我们通常的印象呢，这个苹果就是一个苹果，它不可分的吧，它是一个整体的了。那实际上你去做观察的时候，这个苹果它有皮啊，有中间的核啦、有这个饼啦、中间这个骨的啦，前后或者是上下的部分它有凹进去的啦，还有它的果肉啊等等，这个有具体的差异，不是一个整合整体的，所以随这个六界做观。不会升起如同男女还门自在等等我所这些想，但是不随这个观的时候呢，就会起于一想，这个有情是一，一个整体，一合想，常想，常想就是这个有情呢，它就是有情的一个这个存在而已，这个它始终就是这个友情，就比如说我们见到某个人，这个他什么名什么姓，那么从小这个就开始认识他了，然后一直认识一直长大，所以这个众生心里面的印象和认识是什么？他认识的这个人呢，跟他小时候认识的这个人呢，是同样的一个人。还是以前的那个人，这就是我们通俗的一个认知和印象嘛，所以就是有常想，所以这个常想呢，有时候就会有差异呢，刻舟求剑呢，就比如说小的时候这个人很调皮，这个也不好学，也不上进，那么你的印象，举例来讲，20年没有见到这个人，你的印象呢还是怎么样常想，就见到这个人的时候就说。他这个人呢，要谨慎一点的跟他相处，他这不好玩的，很调皮的，怎么样呢？那可能他经过这20年的这个变化，他这不调皮了，也上进了，很有涵养，所以你一看的话，你就觉得完全不同。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原来的这个人呢，他不是的了，现在是刮目相看另外一个人。所以这个落差比较大呢，才不会说有坚固的常想，他这个常想要稍微松动一点点，我觉得哎呀，我这个见到这个人呢都不认得了，都不是以前那个人了，但是你的深层的地方呢还是常想的，接下来你还想啊、没有想到人有那么大的变化，那你的心里面就说这个人还是这个人，只是这个人有了变化，所以你的常想没有脱吧，他跟这个这个变化了，这个众缘合合了，对应的这个友情呢，他这个不对应，不切入他的这个友情事实，所以仍然呢停留在这个友情的稳定状态，不变化当中，所以坚牢想不可坏的意思了，坚固的意思，不坏想那没有破坏的。所以当人啊老啊病啊，当人要死了，那你就觉得说这个身体这个友情它只是应该是这样子的，怎么可以变化呢，怎么可以就死亡呢，接受不了这个事情，所以你的这个道想呢就是不坏想，安乐想，安乐想就是这个四大调和了，这个身体好啊，状况好啊，然后这个友情呢，这个生命呢是可乐的了，那么这个安乐想，众生一想就是它是一友情，它是一众生，那么观众生的时候就倾向于精神层面，倾向于友情层面，好像它跟这个外因缘呢、地水火风呢，这没有关联的了。那实质上友情众生呢，它是不是没有关联的？有关联，它有这个摄取食物，有饮食，然后呢这个气候乃至于空气环境都跟众生呢有关系，这空气不好啊，身体都受到障碍受到影响，水不好身体障碍影响，乃至于不能存活， 它也是很多条件在维持的，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公司，或者看到一个国家，或者是看到这个地球，印象当中它就只是一个地球，只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公司。在这个公司还没有崩溃掉的时候，在这个国家没有消亡的时候，在这个地球没有灭亡的时候，我们这印象当中呢，它自始至终是停留的一个状态，是跟其他事情呢不参与的状态，隔离的状态。那从这个观察对象本身来讲呢，它是一个动态变化，是因为种种条件一直支撑，一直有关联，所以你印象当中这个公司它就一直在这里了。是因为这个国家呢，它相应的有人呢，有组织方式啦，有它这个国土啊、边界啦，所以它一直这样维持。它少了这些维持是不可能的，少了这些支持呢，它这个公司它就会不继续呢，它怎么会没有关联呢？怎么是一个独立体呢？那根本就不是一个独立体，这个只是你观察的时候不善观察，不善抉择，所以就有众生相、命相。那么命相就是这个寿命相，就是这个存活的对象呢，它有一定的时间的啊，比如说人呢活几十年，那比如说其他众生，这个比如说狗它活十几年，这个牛啊等等活二三十年等等之类的，那么它就是一个寿命相。生者相，这是一个生命呢保持的维持的，养育相，养育就是这个生养呢、带养呢，这个小孩呀、就是养育者相，那就是从这个角色不同来做观察的。事夫相，事夫相就是种种这个造作呢，能够做种种事情呢，就是事夫相。人相，这是有情人，它相应的特性，比如人相，它相貌有一定的特性的五官呢，手足四肢啦，直立行走啊，这人的相嘛。这个牛的话，它是四个脚走的吧，这不一样的吧，这个就有差异的嘛。如同相呢，那就是从这个发展年龄来讲的，但是小孩子如同相。作者相就是从这个呢种种的行为来讲的，我就形成一个我想，就是在这个六界和合当中呢，认为是我，认为是我，我所想呢，就是系属于有情的这个呢种种这个事物，称为我所想。就比如说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的组成，某种部分的时候，我们这个具体来观察了色受想行识，就觉得是我的色、我的受、我的想、我的行、我的识，成了我所的一个部分。这某些时候呢，又觉得说这个色受想行识呢就是我，比如说你碰了他一下，然后他就不说你碰了我的身体，他说你碰了我，就是你碰了我一下，所以他某些时候呢是我所，某些时候呢就是我。他是这个观察了这个戏论颠倒呢，他做了一个转移，就是你踩到我的脚了，这是我所想，你踩到我了，那这个是我想。他就是依到这个自己啊中央合合当中呢，这个脚啊色身的部分来想的，来起这样的念的。那么这个种种的想，都是对于这个六界因缘呢形成友情，生灭变化不真实的一个想法，相似的一个认知，错误的一个观察，基于种种无知，只是无明。什么是无明？无明就这样的。所以我们要破除无明呢， 从众的角度上来讲，破除无明就是观无明原心行原识。从恒的角度上来讲，破除无明呢，就观察地水火风空时，这就是我们有情。所以我们有情哪里有实体呢？哪里有真实呢？这个从来都不存在过。变化当中前后相依，从来也没有停留过。这个就是生命的实际事实，只是如此。这就是能够啊破除无明。不破除的角度上来讲，就不做正观呢，就起了这样想呢。起了这样想之后，就会形成随这个道想产生的反应。有无明故，于诸境界起贪嗔痴。于诸境界起贪嗔痴者，此是无明原形，就是不觉了。有道想呢，有道想的时候，是随境界就有差异，就从我所非我所，把这个范围呢一圈一圈的这个划分了。那这个对应种种观察的内容呢，就形成了它一个趋向，有贪嗔痴三毒烦恼生起来。那么这个贪嗔痴随境界起呢，它是不是境界上的事情？不是境界上的事情，是众生颠倒上的事情。所以像禅宗里面呢，不是有个公案吗？南岳怀让去启发这个马祖道一的时候嘛，他在那里打坐了，他就拿了一个砖头在那里磨，磨得沙沙响。那么这个坐了以后，这个声音有影响呢，他就问他，就问他，他说你在这里磨砖头干嘛？他说我磨砖头做镜。他说你磨砖头能做镜吗？他说磨砖不能做镜。他就反过来问他，说你在这里打坐要做什么呢？他说我打坐修行，要成佛，要做佛。他说我磨砖不能做镜呢，你也打坐不能成佛。就像这个车子不走的时候，你不能打车子，这个牛拉的车子你打牛啊，那牛就会往前走，车子才会往前走。你打车子的话呢没有用，是打牛不打车。这个要根据对应的因缘，那起这个作用才会起作用，否则的话就起不了作用呢。这一缘起来观呢，你这个境界上升起了烦恼，不是你把这些境界都回避了，我不用管事情我都不烦恼，我不要见人我就不烦恼，我不听你讲什么我就不烦恼，这个是回避境界。回避境界，那你随这些起境界，境界起的烦恼根源的地方在于你的无明，就是心里面升起不正确的观察，不正确的认识。所以我们这个反映在境界上呢，就形成了这个呢烦恼，形成了烦恼的这个反应，起了贪嗔痴。所以要指向于哪里啊？要指向于对于缘起事实的这个呢观察，然后破除在这个缘起现象、缘起事实的这个呢颠倒，也就是相似认识、错误认识，这个破除了，你就不随这个境界了，起贪嗔痴了。那没有呢，就起贪嗔痴了。那你只要有我，他就会有我所；只要有我所，有我所，他对境界就会有什么取着，爱非爱的取着，有的是爱的取着，有的是非的爱的取着。这个爱非爱取着就会形成他的贪嗔痴机制，就是这里来的。这我们讲心里有烦恼， 觉得很痛苦。痛苦从哪里来的了？从你的烦恼起的。你的烦恼从哪里起来呢？从无明起的。所以根源性还是无明。这学习中观呢，先了解缘起。了解缘起，进一步观察这个事实呢，消除戏论。那么也进一步就明确明了中观依缘起的这个观察方法，破除方法。对治戏论呢，调伏我们的这个自心。所以更深更究竟的目的呢，就是要除戏论，生智慧，断烦恼，得清净，你才能够自己能够调伏自己，解决问题，也才有办法帮助众生，帮助的其他的人呢调伏解决问题。这个是最核心的部分。佛法这个宗旨啊，就是要引众生离苦得乐嘛。怎么样离苦得乐呢？断了烦恼，智慧升起来了，烦恼不起了，就离苦得乐。只要你的智慧没有升起来，这个戏论呢还没有能够破除消除，你对境界的时候就会起这些贪嗔痴烦恼。所以无明缘行，无明缘行就这样来的了。而于诸事能了别者，名之为死，就是行缘死。有了这个贪嗔痴啊，那他对境界呢就会起认识了，起观察了，起反应了。就其他的人呢就觉得这些东西跟他的境界相逊，他就是追求这些，追求这些越来越好。就比如说这个他喜欢桌子一样的，他对一个桌子有贪爱，他就有一个更好的桌子，有一个更大的桌子，要有一个更什么其他工艺，这个做的这个精良的桌子，雕刻什么东西在上面，他这个贪心呢就起来了，对这个相应的事情呢做了别，名之为食。与食俱生，四取诸运，此是名色。就是随这个食俱起呢了别的话呢，他就有这个四取运。四取运就是色、受、想、行。那么这个了别的这个当中呢，一形成认识的时候，一做观察的时候，我们就起心动念呢，贪嗔痴了，那随着这个去做观察了，它就是具体的活动，做了展开，对应镜像呢，五根所这个取的话就是色的部分，五根本身也是色的部分。然后这个领纳感触感受，这个是转入心理认知认识的这个过程那么这个就是受想行这个部分，那是俱生四起运那么综合起来那就是五运了那么色运是一部分，其他四运是一部分所以综合起来此是名色，那就称为名色。依名色诸根，名为六入，就是依这个名色呢相应的这个升起反应升起认识的时候，那就是六根，六根对六境呢，六根六尘呢这个六是升起的意思就会升起这个相应的认识。根尘识合合就是三法合合，名之为处这个有烦恼起贪嗔，有贪嗔起这个呢了别，随了别起名色，随名色呢对应于种种具体境上，这个起诸根差异，就是六根差异那么由六根差异这个对应镜像升起活动，那就是称为触。这个触呢又称为触变的意思，只要一摄入就有变化， 你摄入就有反应嘛，不摄入就没有反应吧，那么这个就是称为触，就是六根对六尘，就是六境界，然后呢起六识，就是我们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六识，那么这个根和识和这个尘，它这个触是怎么样的一个相处的变化情形呢？从作用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个六尘境就是被认识对象，要认识一定要接近这个认识对象，不管是说眼的看、耳的听，还是我们舌头来尝、身体的触，它一定要接近这个认识对象，那么这个根的话呢，它是把这个认识的境啊能够取到，能够取进来，就好像照相机，过去的照相机它还有显影呢，它照相的时候它是先投影呢，映像到这个感应的器材上面，然后再显影机再把它显出来，那么显出来的部分呢，就像这个石啊，你根取到净之后，这个识呢再做观察，做了别，认识到，所以根呢是取净，识呢是认识净，净的话是为这个根呢所取，这个三者呢摄入的时候，它一摄入一刹那就现起了，所以这个称为触，三法合合，你光有取净呢，不去认识了，不会形成活动，光有境界不会为取呢，也不形成活动，所以这个三者要合合，那就到处，有了处之后起了这个变化，它就形成心理的这个呢，感受，就是觉受受者，名字为受，于受贪着，名为爱，什么叫做这个爱呢？就是随这个受啊有贪着性，觉得这个感觉好，所以就心里面呢染着了，就好像这个油啊滴到这个布上一样的，它就这个浸润到布里面，脱不了了，这个受啊好，他这个心里面呢就被这个受啊所染着了。就像油滴到这个布上一样的粘在一起了，贪爱增长，贪爱名之为取，这众生的追求啊都是求乐的，不是求苦的，那他这个所谓的求乐是什么？就是觉受上他喜欢的部分，认知上他所喜欢的部分，所以他的追求，就是各有各的不同追求啊，友情差异啊，各友情呢有一个不同的追求，就像我们人呢追求基本的生存的话，要吃饭呐、喝水呀、这些了，这个牛的追求都不一样，它看哪里的草啊比较好啊，它追求这个，那它的兽啊以这个为贪爱的，所以它的真善贪爱就是看到好美的这个草，真善贪爱，就我们人就看到好吃的饭就真善贪爱，这个选择性不一样，它只是相应的这个方向的特性呢有一个类同，所以这个贪爱增长就是名之为取，那么取的之后从取而生呢能生业者名之为有，这个有就是指业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取的过程当中呢会造作种种业，比如说你要追求一个物质性的什么东西，那么你就要其他的努力啦、工作啦、想一些方法啦，才能够取得啦，比如说这个山上有一个什么宝贵的这个药材，这个服用了之后呢能够让你有得到什么样的身体的这个帮助好处，所以你就要去取了，那么取的话比如说那个是有守护的，也比如说有大蛇守护的，或者是有什么人守护的怎么样呢，那你就要想方法， 那么这个当中呢就会造种种业，那有一些方法呢它是造善业相应的，它也取了，那有些呢它是造恶业方面的，它也取了，那么这个随身种种之业呢引发未来的一个动向趋势，从彼因所生之运名之为生，那么就是有这个业了就引发新的生了，你这些趋向呢这个呢会带来新的生命，那下一生开始就受现在这个种种的业习啊来影响的。那如果这个生命的这个连贯当中呢，那就是说你在追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有很多的不同的心理印象停留在你的这个心中了，所以在未来的这个事物当中呢，这些就会作于作为一种参与，所以你原来的印象不好，接下来的遇到类似的情形的时候你就起烦恼，你原来的这个印象呢比较好的，那接下来这个反应呢你就会比较好，所以这个呢它就会有新的这个生，这由这个生之后它又会怎么样进一步产生变化，生以运成熟者名字为老，老就是慢慢慢慢成熟啊，就称为老，就像从年龄的阶段一样的，小孩子的时候他就想长大，所以他就觉得时间慢一点了，怎么还没有长大，怎么还没有长大，他就想长大了，那么你一旦成为成人的时候然后就继续生活了，维持了，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了，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因为他不能保持吧，所以越是往衰老的时间走呢，越觉得好像这个时间啊就短了，跟小孩子的印象都不一样了，就是走向于老，他是一旦成熟的时候呢他就是走向衰减，没有成熟之间呢就是就想成熟，就是重生之后呢这个追求啊追逐啊，成熟了之后呢就可以称之为这个老，就像果实成熟了之后你即使不去摘它不去取它，它静静的这个就断了掉下来了，它不会在这个树上继续长得太久了，这个就是成熟了嘛，所以进入成熟就进入衰老开始，衰相开始，老以运灭坏者名字为死，这个老了以后呢这个运灭坏了就称之为死，这个就是这个衰老病死啊，这个十二元气相应的这个呢辗转辗转变化，所以它最初的根源怎么样呢，就从无名开始的，这个依无名而有，由这个衰老呢那要最后坏灭这个诸运，这称之为死，这个忧悲苦恼啊就是临终之时内聚贪着及热恼者名字为愁，就是心里面呢忧愁，他这个舍不得这个死亡，舍不得这个呢五蕴的破坏啊散灭，心里面形成烦恼焦灼，所以就称为愁，从愁而生诸言辞名字为叹，这个叹呢就是随着心里面的这个忧愁啊这个唉声叹气啦，长声胆叹啦，哀叹就是称为这个叹，五十生受苦者名字为苦，就是这个前五十这个受苦受感觉到痛苦，这名字为苦，坐一时受诸苦者名字为忧， 这个细节的具体分呢，这个五十跟意思都是分开来讲这个苦受的。意思里面的苦呢，就是忧啊，心里面的忧愁啊，不喜欢了，不欢喜了，闷闷不乐了，这个是意识里面的苦，就称之为忧，就是有愁恼，有悲叹，有痛苦，有忧伤，这个就是等等，具如是等即随烦恼者，名之为恼，就有这样相应的种种烦恼，随劫生。这个呢，以后随这个五蕴坏灭这个显现，那么这个就是有情众生呢，会生起大苦恼的时候，生起巨苦的时候，舍不得这个生命消散呢，要维持了，那么不能够为安乐。种种的忧悲啊苦恼啊都出生了，都生起来了。这个是由最开始无明生起诸行，然后有爱乐，有这个追逐的增长，乃至于最后呢随业这个类发生呢，衰朽老死，有这样一个变化过程。这个是比较呢细的一个了解，细的一个呢描述。那么从简明的角度上说，这个无明缘行的十二缘起来讲呢，就是这样的来说的。后面这一重大黑暗故，故名无明，造作故名诸行，了别故名实，相依故名名色，为生门故名六入，触故名触，受故名受，可故名爱，取故名取，身后有故名有，生运故名生，运熟故名老，运坏故名死，愁故名愁，叹故名叹，这个恼生故名苦，忧恼心故名忧，烦恼故名恼。这个是简明的来说这个十二缘起，就十二因缘的。前面就说的比较细一点啊。这个无明是怎么开始呢？就是对于这个六界的和友情的生死展现没有对应的观察，所以产生依和想，产生我想我所想这些颠倒的错乱，那么就称为呢无明。这里简明的部分呢，就是针对于无明呢，是不通达事，不通达理，对于事实没有正确认识这一个层面这个角度，说之为黑暗。这个黑暗呢，不是一般的黑暗，是大黑暗。在我们生命当中呢，最大的症结是什么？最大的症结就是无明呢，这个副产，这个没有突破。所以我们想尽办法，费尽心思都是徒劳无益的。你这种种努力都不可能让你离苦得乐。就像这个飞蛾扑火了，感觉很好，有热有光，就往这个方向一路奔过去了，结果就很不妙，触到这个火就被烧死了。就我们众生没有智慧啊，种种追求啊，非常的努力啊，他这个追求的方向，初始的角度来讲呢，都感觉是很好，不好他去什么呢？他就不去嘛。就好像一个地方很堵一样的，他肯定是觉得这个地方呢好啊，有一个什么好追求的了，大家都去了，好像凑热闹一样的都去了，去了以后就堵了，挤得水泄不通呢，这个是想退就没办法退了，后面的人还跟着来堵了， 你哪里有推的可能呢？推不了了，出不来了，就越来越挤，越来越堵啊，水泄不通了。那么这个时候就痛苦的事实出现了，再回回不去。那么初开始的这个曲线呢是好的，那如果是初开始，他就有智慧观察，知道这个方向呢不妙，不是对的，他就不去了，不去了他就不会被火所烧嘛，被这个热闹所这个烧脑嘛，所以我们这个身心当中呢，智慧没有它打开的结果就是这样的。所以一直在什么样呢？烦恼燃烧，就一直在燃烧的。所以这个大黑暗称为无明，有了无明呢，就起造作，造作诸行。这造作诸行怎么造作？就是贪嗔痴造作，起贪、起嗔、起痴，嗔心起来就是造作，贪心起来就是造作，然后就形成认识呢，形成了别。就是由这个造作去向呢，产生这个呢认识，随这个认识呢，一相应的发展，就有色受想行识，那就是名色了。前面讲了嘛，有了这个追求之后，有了这个识之后，就有名色雅。如果只是地水火风呢，那没有名色雅。那有了时呢，这个参与之下就成了名色雅，就为名色，为声闻，为声闻故有六入，就随着这个名色呢，这个有心理活动，介入进来呢，都是六入，六入就像一个门一样的，有门就可以走进去，没有门呢，这个四周都是墙壁啊，走不进去的，就一门而入，那么这个声门呢，就是六入啊，被升起对境的取，然后就有触，就有受，有爱，有取，有生，有后有，那么这里都是简别性的、简要性的说了，这个受呢，就是领纳，就称为受，什么就是爱呢？就可，就是。以可这样的形容，前面讲这个爱呢，就是去向呢，爱着了，爱染了，这里就以渴望呢，渴求啊，这样来形容为爱，有了爱呢，就想追求了，就取着了，就名为取，在这个追求过程当中呢，取着过程当中呢，就造种种业，这个会引发未来。带来后有，就称为有，那么这些力量呢，促成新的这个五蕴呢升起，就称为生。这五蕴升起了之后，同样的会有这个爱取有啊这些变化，有这个名色的相续的这个发展，所以这个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好像循环无端一样的，那实质上当然也不是一种呢，这个呢重复。只是这个关联性呢，说是轮回呀、说是循环无端呐、模式是接近的，那么这个又有新的开始，又有新的造作，这个新的造作又形成新的运，然后又带来老死，规律性呢是一致的，都同样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变化、衰朽、衰老，最后呢。这个过程就告一段落，形成下面一个段落，这个段落的结束呢称为死，然后就有对死的这个挂碍，对生的不舍，心里面产生忧愁，产生悲叹，对于身体上来讲呢觉得痛苦，对于心理上来讲呢就产生忧虑，这个就是忧啊苦啊，那么随起的种种，这个心理的愁叹忧苦都属于是烦恼的现起，烦恼的事实，所以就名字为恼，这个就是简要性的说这个十二缘起，十二因缘的观， 无明的特性当中观这个黑暗的特性，行的这个特性当中观这个造作的特性，识的这个特性当中呢就是观这个了别，这个名色呢就是指精神呢物质呢色心呢相依啊，这个样的一个特征，这个六入呢就是指生长门升起门，由此六入而为升起，这个触呢就是以触为特性的，那么这个就是十二缘起了，从相应的特质特性去观察，那么前面的这个在讲的时候呢，这个无明缘行呢，它发自于起和合想，起常我见，就是具体内容上的一个类观察。复次，不了真性，颠倒无知，名为无明。就是简明的观察了，然后又从其他这个角度呢，为发端了来观察，了解这个呢，这个缘相应义，了解这个因相应义，不了真性，颠倒无知，这个是呢无明，了真性呢就是如实了知缘起，了知这个六界和合是我们的这个有情呢生命，是有情生命的事实，这个就是了真性，那么认为是有我所呢，那就是不了真性，这个就是颠倒想，认为这个有情呢是一个独立的，这个是一个颠倒想，认为这个有情呢是常住的，这也是颠倒想，认为这个有情呢这几十年的寿命呢，它是这个不变化呢是一个存活了，这也是颠倒想，所以才会说这个衰老象限呢死亡的时候呢忧悲苦恼。那么从实质的角度上来讲有没有寿命相呢？实质的角度上来讲，刹那刹那生灭变化，这个方死方生呢，方生方死，这个死过去多少多少回了，死过去多少多少次了，不是等于说这个大变化的时候觉得叫做死。寿命相呢它就是一个呢范围的划分呢，有这个范围内的稳定，所以他觉得是有寿命，这个不能够维持呢，他觉得寿命没有了，又这个死掉了，所以大苦恼就现起了，这个也是一个颠倒嘛，就像这个庄子的比方一样的，朝三暮四，这个养猴子的这个人呢，他因为经济的问题啊，不能买更多的食物了，就要给他们减少一点来喂，就给他只能够一天七个，比如说早上三个，中午四个，那这些猴子听了都不高兴了，不高兴了，他说我跟你们还是改善一点，早上给你四个，中午给你三个，他们听了都很高兴，这个是一个比方性的故事了，所以朝三暮四嘛。那实质上呢总量呢是一样的，那只是说早餐中餐呢分了一个差别，一者呢是早上三中午四，一者呢是早上四呢中午三，本身呢事实上没有大的一个区分，一大的一个区别。那我们众生呢实际上也是跟这个接近的，就是刹那刹那生灭不了呢，就觉得有一个稳定性，所以这个大的这个分段变化的时候呢，觉得要死了，要这个哀叹了，接受不了了。那实质上，你这个心理变化，环境改变之后，认知变化，这就是一个生死变化吧。不一定是说，这个生命啊不相续啊，这一段呢，不能够维持啊，才叫做死。所以实际上呢是刹那刹那生死这个变化当中的。那你后面忧患呢，为什么前面不忧患呢？前面也应该一样的了，同样是值得忧患的了。可是这就是一种道觉。我们呢 还是有这个嘞假象上的一个认定，所以你这为生的欢喜，这个为死亡呢就忧叹，形成强烈的反应，造成呢强烈的这种呢支持我们的生，厌恶我们的死，就是有这个嘞对比，有这个差异，那真正离颠倒想的这不会这样子了，如实的观，这个不厌生呐、不恶死，生死等一，都是平等的，所以能起三行，所谓福行、罪行、不动行。这个福行的话，就是修人善呢，这个持五戒啦，修十善呢，这个都是福行。罪行的话，就是杀生呢、杀盗淫妄呢，种种的这个伤害众生的事情，自害害他的事情，这个就是罪行。不动行呢，是修禅定，能够得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称为不动行。不动行，它这个不动呢，不是说心不动的部分，主要是指由业感果，决定得生相应的禅天。像修慈善呢，这个福德业呢，它可能是升天的，也可能是生人的，不决定。不动行呢是决定，初禅就得初禅天以上的天界这个果报。那么从福行而生福行时，此是无明缘行，成于罪行而生罪行时，此名行缘时。从不动行而生不动行时，这个此则名为十缘名色，名色增长故。从六入门中，能成四者，四名，此四名色缘六入，那么这里呢就是结合三界来相待观，生福行、生罪行、生这个不动行。生福行当然是人天呢，生罪行呢，那这个下三恶去了，那么这个谁不动行呢？生到色无色界天嘛，所以这里它结合起来就说是，这个嘞，生福行为无明缘行，生罪行呢就是行缘时，这个生这个不动行呢，就十缘名色。这样来分，这个无明缘行呢，这个福德行呢，就是相应于去向去生的，这个行缘名色呢，就是谁相应的这个念起了，这个罪行呢多到三恶去了，劫生相续而生死。这个不动行呢，他直接就辗转升到天界。到这个四禅天以上，就是初禅天以上，那么这个呢十缘名色，这个它是化身，这个色界天以上呢都是化身的，那么这个生罪行呢它也是化身的，是化身呢，随了呢它对应的是苦气的世间呢，不自在转的，所以是行缘名色。那么这个不动行呢，这个行缘时了，这个不动行的十缘名色，就是生到相应的这个清净色了，这个所去向的世界，那么更深呢，这个生到呢这个为名呢，离色的世界，那是说无色界，那么有的也讲呢，这是无色界呢，它不是完全就是说没有色了。它是这个心识境界相应，不与这个色呢为一，那实质上还是有色，但是微细，名色增长呢，这个就是从六入门中这个而成四，这名色缘六入，六入缘处啊，出缘受，从此六入缘处，从于所处而生受。四者名缘，处缘受， 了别受矣，而生攘爱单着。这个攘爱单着呢，从深刻的观察来讲是通于三界的。这个欲界有攘爱，色界也有攘爱，无色界也有攘爱。你没有相应的攘爱呢，就不会有相应的这个趋向，有相应的攘爱才会有这个嘞趋向。所以升起这个福行的人呢，他有攘爱，升起罪行的人也有攘爱，升起不动行的人也有攘爱。所以这个断三界烦恼当中呢，这个不动业相应的范围呢，就是断这个色贪、无色贪，就是色的染爱要断，这个无色的染爱也要断，这个三界烦恼才究竟断。那么从这个十二缘起来讲呢，结合三界广切广一点的这个去观了，它就有这样的一个差异。此则名为受缘爱，就是依这个受呢升起爱，知以而生攘爱单着故，不欲远离好色，急于安乐，而生怨乐，此是爱缘取。对于这个感受到的事情呢，与种种相应的相，这个欲色无色种种相应的相呢，它随着这个爱呀，它做了停留，所以就称为单着。就好像我们觉得这个境界很好，舍不得走，舍不得离开，这个就是单着了。这个单着呢，就是取，就是从这个爱生的取，不欲远离好色，给予安乐，而生怨乐，这个就是随爱染所进一步发展起来的，产生的这个增善作用加强了。所以爱缘取，生怨要已，从身口意造作后有业，此事取有取缘有，就是有这个单爱呀、单着了，就生怨要不舍，然后这个身口意呢就起造作，就是起这个贪爱造作，训的这个贪爱有种种的行为，比如说欲界贪爱呀，他对某一样事情呢有贪呢，他就会追求这些东西，然后呢得到更多，随着这个所贪爱呀，心里面浸润其中，有各种各样相应身口意，那么这个就形成了的趋向。就像这个蜜蜂呢，他看到这个蜜呢，他就去采蜜了，他去采这个蜜呢，他就想采更多了，这个百花丛中呢飞来飞去了，忙碌不已。那么这些忙碌过程呢，就是随爱所生的取着，然后取着随身呢造作，他就好像这个前后啊关联，就像骨牌这个倒了以后，他一个倒了，接下来这个也倒了，跟着一路都倒下来，他有了这个反应之后呢，就产生下一个反应，下一个反应又产生下一个行为行动造作，就是说关联呢辗转这个不已的。所以他就有这个取，就有这个身口意的这个造作相应的这个这个影响。所以他采了这个蜜之后呢，这个造作呢他有收获了，所以有了收获之后，他看到新的其他的地方有蜜，他又继续跑过去那里了。所以我们生死的来路啊是这样来的，就是你的这个业习来，谁相应的范围就到了这个相应的地方。你的业习是取着人的，所以我们就投生为人，你的业习是升到天的，那取着天的境界升到天了，那么同样升到人当中呢，这个业习也不一样，这个 比如说这个认知上，他对音乐他有明显的感触，这个是声音部分。他对颜色、色彩、色调他有不同的感受，所以他的曲折又不一样。所以每个小孩子啊生来以后啊，他这个禀赋呢是不同的。这个就是谁造作曲折，有种种业发生，就是惯性发生。在这一生当中呢，他是辗转，这个起变化，原来喜欢的现在不喜欢，原来不喜欢的现在又变得喜欢，原来是喜欢抽烟呢，抽了好久啊，后来某一个因缘呢，他不抽烟了，这不抽烟了以后呢，看到烟呢又不喜欢了，这个有变化的。原来的不喝酒的，有的人劝来劝去的，他就起了爱着了、贪着了、造作了，那就开始喝酒了。那么经过一些事情之后呢，他又变化，可能又不喝了。那么这个就是前前为后后呢做推动，前前到后后产生影响，这有一个关联的嘛。所以随这个造业呢，就是有这个呢趋势的形成，那么这个就称为有，就称为业。于彼业呢，后这个从于彼业所生运者，此是有缘生。这个有缘生，如果我们不就这个分段生死，这个前世今生来讲，现前的这一个生的运，它就是由前面的造业带来新生的运有了改变。通常来讲呢，这个四大所成的部分呢，在这一生它就有基本的稳定性。最大的变化呢，就是他的心理变化，心理认知，这个变化很大。那么前面他经过这些范围、这些认知了，他形成他的一个心理的状态。那么这个状态呢，他在一定期间呢，他又有一个相应的稳定性。比如说有的人的情志，他是比较忧愁的，多愁善感。那有的人的情志呢，他比较这个自信，比较乐观达观，所以遇到什么事情呢都不会灰暗消沉，他支持自己继续往前走。那有的人心智呢，他就比较刚强，火气比较大，就是脾气大，这个是他相应的一个稳定性。那么随着他这个镜像发生的时候，他就容易发生贪呢、嗔呢，容易发生对这个事情呢忧愁啊，容易发生对这个事情呢，能够迎难而上呢，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个就是他升起的所谓的运。那这个运的部分主要偏向于心理了，那么再过一些过程呢，那比如说有一些事情改变，他得到了鼓励，他转化了原来这种多愁善感，他就变得比较能够自信，这个又是一个心理状态展开了。那么原来他脾气比较大呢，他经过这个慈心呢、熏习了慈悲观的这个熏习了，所以他对应境界的这个曲折呢改变了，所以他形成的造作呢是另外的一种造作。所以这个进一步的这个生呢，它就是慈悲心的一个升起，相应的这个呢受想行识做了改变。那么这个就是取缘有，就是就这一生的范围里面辗转辗转变化呢，这我们是可以看到的。那么生死相续呢，分段的阶段呢，就有禅定，有三昧，有深度的层面才能够观察。就像人可以把它阶段性的划分，小孩的时候、中年的时候、老年的时候划分。那有的人他因为少年的时候遇到某一个事情，结成他中年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反应。比如说有的人他意志消沉呢，或者是现在讲的有的严重的这个状态呀，就是比如说自闭症呢，他不愿意跟这些环境呢事情呢接触，打不开，不敢切入，那么这个是他 这一生当中呢，这个除了声韵部分，其他名相应的四韵，新的一个升起吧。但这个升起它是不是决定的？也不是决定的。所以生以诸运成熟即灭坏的，则名为生缘老死。有了这个生之后又有生缘老死，所以他这个状态又在变化。那么这里结合来讲呢，既可以展开在三世相续观察，也可以就现前一生阶段性的来做观察，都是这个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这个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乃至于结合三界来做观察，这个十二缘起它都是这样，这个来展现的，由这个错误颠倒戏论为推动，产生事物的反应，形成的这个爱着，随这个爱着呢去追求，追求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种种的行为啊，又造成又形成新的这个方向，然后这个方向参与还不觉悟的话呢，他又有随这个我执戏论呢，这个呢进一步去取着，那么这个当中就是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串习的烦恼形成的习气，一个部分呢就是根本性的深层性的无明戏论，这个为影响，所以这个两者影响呢就形成三界的这个的差异，就形成呢现前的这个呢好不好变化的一个差异，那么就又有新的一个开端了，又有新的一个开始了，然后又形成反应，所以它这个模式上基本上就是这样的，起惑造业形成运的这个变化，那么这个运的变化当中呢不觉不照，又起惑又造业又形成这个运的变化，放开来讲呢，这个业呢就是有和行，那么这个运的变化呢有呢它就是这个六畜啊受啊，这个名色呢识啊，这个就是运的变化，生老死这就是运的变化，那么烦恼的部分呢就是无明这个爱取，这个都是烦恼的部分，烦恼的这个发动发起，它就是一波一浪的前后关联，这样辗转发展，为这个类十二缘起，是故彼因缘十二之法互相为因，互相为缘，非常非无常，非有为非无为，非无因非无缘，非有受非净法，非坏法非灭法，从无始以来如瀑流水而无断绝，就是说这个十二因缘呢辗转辗转的这个相待变化，所以从前面往后面变化，在某一个角度上来讲呢成为因，另外这个呢就成为呢果，某一个角度上来讲呢这些参与称作为缘，到后面形成了一个变化引发果，所以称为缘。那么事实上来讲呢，辗转辗转相续下来呀，不做具体的一个参照的时候，不可以说为因，不可以说为缘。那么对于前面为因，对于后面来讲呢，它同样也是一个因，它不算是果。所以这个十二之法呢互为因互相为缘， 是对应于这个十二支当中某一支，我们说为阴，那么摄入到另外一支呢，那它又不是阴了，它这个又相当于可以说是果了，可以是这个缘呢，相应的一个促成，这个十二缘呢，比如说这个无明，这无明的话，它就是前面对应的爱，对应的这个取，在现在这个新的一个发起来讲呢，称为无明，称为无明，然后呢有形识名色，这个来现起，然后呢结生相续，这个随名色了发展有六入，有六入呢，然后这有触受，这个触受等等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还是随这个过去影响，然后呢引发这个活动，这个活动一呈现的时候，一摄入的时候呢，它为什么有爱着了，有爱非爱的这个呢去向呢，就是在这个事实上呢，它没有离这个呢细论的部分，随这个镜像非继续做推动，产生这样的爱染，产生这样的烦恼，所以它是现在现起，对于过去来讲呢，它是未来，对于未来来讲呢，它是现在，所以三世相依。那等到现在的这些烦恼爱染呢形成趋势带来力量的时候，那未来的这个结生相续呢，它就是无明原型，它又成为过去，是这样综合关联的。所以非常非无常，常的话呢就是不变异的意思，不变化的意思，这个因缘辗转相续呢它是有变化的，非无常呢，这个无常呢是指坏灭断灭不起的意思，它也不是坏灭不起，就是生灭呢相续，前灭后生，就是没有间隔的，这个灭了之后呢，它不是真正就灭了，不是断灭，它有相应的影响，所以就形成新的这个过程，就比如说这个无明不觉真实，随这个来颠倒啊，就起了妄动，这妄动就是造作了，有这个贪嗔痴了，这个活动呢，所以是非断非常，非有为非无为，有为就是有造作的意思，比如说我现在喝水，这是一个造作，我走路呢是一个造作，那么这个是建立有一个主体观的时候，就叫做喝水走路都是从主体来形成这个事实，来带来这个造作，那么就称为有为。那问题在这个十二缘起这个变化辗转过程里面来讲，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这个名色现的时候呢，这个识还在不在呢？还现不现起呢？这个识已经不现起了，这个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了，名色一综合一参与到地水火风世界的时候，就已经成了结生相续，就进入名色的这个阶段，就是有染缘和合的父亲母血，以及这个续入父亲母血当中觉识了知的精神层面，形成了这个的名色， 这名色就兴起了。所以他属于有为吗？他是由这个石来造造吧，由无名来造造吧，或者是说由这个畜来造造，由这个兽来造造，不是由畜来造造，不是由了兽，不是由兽来造造，这个依这个畜引发兽，依这个石引发这个呢名色，引发了之后呢，这个所依的都已经呢泄灭，从现象界来就泄灭了，从更深层的角度上来讲呢，也不算是泄灭。为什么？在影响当中呢，形成新的一个现象，带来了新的一个现象。所以非有为，非无为，无为就是离造作离这个呢变化生灭的，它是不是无为呢？无造作呢？无影响呢？也不是，它对于新的一个这个现前呢有影响，非无因，非无缘，因就是形成影响的意思，那也不是不形成影响，前面来讲呢是非因非缘，互为因缘，非无缘也不是无缘的，非有受，这个有受呢就是有这个呢相应的承载，承担，领纳的意思，就是不是由前呢能够到后的，就是非有受，如果由前能够到后呢，那就是有受，所以没有前面能够迁移到后面的，就非有受，非净法，净法就是这个嘞灭尽没有的意思，这个停留了的意思，这个不是净法，它是前后相依相续的，非坏法，这个我们要依前面的基本意啊结合起来，来了解这个非坏法，那么这无明生起来的时候，这个就要生起了这个行贪嗔痴，贪嗔痴生起来的时候呢，又生起了这个呢相应的识，有这样的了知，那识相应生起来的时候呢，它又生起了这个什么名色，那么这个是不是非坏法？从现象上来讲呢，后面升起前面就坏了，后面升起这个前面又坏了，再往后后仍然是如此，所以这个坏呢，它不是这个破坏不生呢究竟坏的意思，它有辗转的现起，所以说非坏法，非灭法，就是灭而不生呢，不可得了，也不是，所以形象的来讲呢，就像这个流水，就是一直在流，这没有这个停下来的，所以不是坏法，不是净法，不是灭法，就像这个瀑流水一样的，虽然此因缘十二之法互为因，互相为因，互相为缘，非常非无常，非有为非无为，非无因非无缘，非有受非净法，非坏法非灭法，从无始以来无瀑流水而无断绝，那个虽然呢跟前面来讲呢互为因非无互为缘的非当非常等等的，那是对应于十二缘起来做观察，从这个事实所显的每一支来做观察，它是互相为因互相为缘的，它是非断非常的，也不是净法和坏法，那么后面讲虽然呢就是结合现象，不是说对这个现象来观察，这个虽然由前面观察了， 这个十二缘呢，十二支啊，究竟上来讲呢，非断非常，可是，从相依相对的现象上来讲，犹如流水，前灭后生呢，无有断绝，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就，虽然，跟前面四故的描述，来做观察的不一样，所以正是这个非断非常，正是非有净非有坏，所以这个无始以来呀，这个十二缘之十二缘起之啊，就像瀑流雪一样的，这个变化相续，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其有四支能摄十二因缘法，这里就是指统摄关系，就是我们基本的这个了解十二缘起了十二支了，从统摄关系上来讲呢，所谓无明爱业死能够统摄，就是以四支啊来十二来摄这个十二缘起，死者以种子性为因，业者以田性为因，无明及爱以烦恼性为因，那么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呢，十二支啊再简一点，就是在对应相应特性来做描述，就是结合我们世间的事情来描述这个四个所摄法，那么这个实的话呢，就好像种子，种子性为因，就是实的特性呢，就像种子，这个观外缘呢，就说了这个种子生芽嘛，这个有什么种子就生什么芽，所以这个有情相续了，它有什么样的心识种子，就成为什么样的有情。人的心识种子呢，那就成为人有情，牛的心识种子就成为牛有情，这个蚂蚁这个心识种子就成为蚂蚁，它就是有前后的类似性，这个辗转变化呢，它也是由因到果了，由少因而得大果，就是小因得大果，最初种子都是小的，比如说这个大象，最开始呢，父亲母血合合了，它只有一点点的，然后呢，辗转辗转，最后变成一头大象。动物界里面，海里面的动物更加大，一个鲸鱼啊，十几吨的，很大很大的。那最初它也是小小的，所以这个呢，实啊，类近于这个种子。这个业就是造作种种的业，就像田。就我们造善业了，造不善业了，造无忌业了，感果的发动来讲呢，就是善业和恶业，无忌业呢，它是中性的，中性的，那么就像这个田一样的，种子呢要种到田里面呢，才能够发芽，才能够生长，所以这个实呢，它依这个业为这个滋润推动，所以就会发芽了，带来新的生死。这个无明烦恼和爱呢，以烦恼性为因，这个三个都是以因相来讲的。无明烦恼爱就是以烦恼为特性，这个业呢是以田为特性。这个种子呢，这个实呢是以种子为特性，此中业即烦恼，能生种子之实，业则能作种子实田，爱则能润种子之实，无明能植种子之实，若无此种缘种子之实而不能成。那么结合起来讲呢，这个无明和爱呀，它是烦恼性嘛，以烦恼性为因嘛，所以这个当中呢，烦恼和业 可以生这个种子之死，可以让种子呢萌芽，萌芽以后就开花结果，形成生命现象，形成生命体。那么种的话呢，就要种在这个田里面，种在这个叶里面，有种种叶呢，就有种种表现嘛。那么要滋润什么来滋润呢？就是有这个爱染、爱着来滋润这个种子。那么这个种子实的种子，它什么样繁殖出来的呢？就是无名繁出来的，无名繁殖出来种子实。所以最直接的是什么？最直接的是无名。那么参与性呢？直接参与是什么呢？是爱，就是爱来滋润。然后呢，做增长、做长养是什么呢？那就是业力，业力来长养，就是那个田一样的。然后才有这个呢，流动性的、变化性的生命友情。就我们生命友情是这样的，所以根本性的这个植入、繁殖是无名来繁殖的。所以众生呢，离于戏论呢，就得清净呢，就生死流转呢，决定停留下来；不离于戏论呢，他就会进一步这个升起新的这个种子，以这个爱染呢，这个镜像相训不相训，这个产生变化性具体的烦恼来做滋润的。那么这个行动当中惯性趋势使然，就是浮业啦、罪业啦、不动业啦，这个就像田一样的。所以在有的田里面呢，长得很肥沃，之下呢，这个田很肥沃之下呢，长得很茂盛，长得很好。那么在有的田里面呢，长得很不好，这个罪业呢，就好像说不好的田，盐碱地，这个石长在那里呢很不好。那么这个福业呢就长得好一点。这个不动业呢，就像一个极其肥沃的田呢，长得非常的旺盛、硕大、强壮。那么这个是不动业呢，所以这个田不一样呢，种子表现也都不一样。那么随着这个种因缘呢，种缘和合呢，生生死死这个变化相续。若无此种缘，种子之时而不能成，这个生死相续了就不能成了。它要随这个种子因缘这个聚合，才能够为现起，才能够发生。这个就是以事法来设。那么同样呢，以这个事法来设呢，我们不能够为再附着其他的观察，这附着其他的观察呢，就是认为对等性的，这个生灭变化当中呢，有种子实升起的时候，还有这个无明在作用，还有无明在停留，还有这个业呢，在增善让它成长，还有这个爱来滋润。所以下面就是有进一步的这个观察了，跟我们前面观察外因缘，基本的观察这个十二缘呢，无名不作思念呢，这个是同样的，就我们了解了这些，就比前面呢又有一些的这个所增长，认识上呢又有一点进一步的这个呢观察了，这样转呢，我们对于这个因缘，相对因缘的这个观察呢，就会深入一些，就会更加明了一点。那么先说到这一部分。